小米应该是或明或暗的放了 N 次烟雾弹，让大家去看啊，这车到底有多少钱。这种过程其实就是我们说一种叙事的过程啊，最终形成了这种大爆款的形式啊。
说到抄袭，雷军的企业都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也就代表着整个这个行业不会再有底线，大家一定是奔着效率最高、最能够卖车的方式去做。对于设计师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打击和冲击，我们可能不会再去寻找各种创新，而是只是走捷径。
虽然现在的小米销量确确实实从订单上看起来蛮好的，但是我有一个担心，当下的小米们或者阿克苏们会不会成为当年的 H&M、Zara 那样的快时尚，背后他们其实多多少少有一些相同的点。
2010年左右吧，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时代之车可能就是 A 级车，10到15万的车是所有的年轻人想拥有的第一台车。那随着时代的前进，苏七它有没有机会成为这个时代，特别是00后的他们的时代之车，或者是00后想拥有的第一台车，它有没有这样的潜质？
愉悦干货，提供坚果般的无负担商业与品牌营养。
欢迎收听 B 里商业与品牌，在这里我们一起聊商业与品牌的有趣故事。Hello， 大家好，我是 Linda 拿铁林。
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收听本期的 BB 商业与品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聊和汽车相关的话题了，但这一次觉得必须得聊聊小米苏7的上市，因为这不仅是一款车型的上市，而是小米这样一家拥有巨大流量的科技企业跨界造车入局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一定会对现有的中国新能源汽车格局产生很大的影响。
好，那我们今天先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王洪浩老师和周道老师。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洪浩。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道。
两位老师都去现场参加小米苏7的发布会了吗？
我是在直播上看的，没有去现场。
哎，我也没去现场，没有邀请。
没有收到邀请啊，是不是他害怕那个你的毒舌啊，周导？
不知道这个。那天我跟三刀和依然也录了个播客，他们俩没有接受邀请。
是吗？啊，所以他并没有。我以为是那个小米的话，会所有的媒体，而且像你们那么主流、那么有影响的媒体，肯定会被覆盖到。那你们看到真车没？
真车的话，我们同事去店里看来了啊，我连店里都没去过啊，非常忙，太遗憾了。回北京一定要去看一看。
目前店里面人山人海，挤不进去，据说申请了试驾也很难排得上号。
啊，我是在发布会前一天，它是28号晚上的发布，我是在27号的时候去店里看了一下，因为离公司也比较近。那时候其实店里面的人并不是特别多，大概也就3-4个人吧。然后，但是那个销售顾问是说，其实来看的人还是挺多，络绎不绝的。然后我的那个销售顾问，他正好还是以前是卖特斯拉的，嗯。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次小米苏7的上市吧，大家谈一下直观的感受，包括它这次的上市的发布会以及前期的所有的这些预热，大家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直观的感受？
因为我们作为专业从业者啊，就是看发布会看的很多的，就觉得这个废话一箩筐，特别着急，就是你赶紧发价折就完了。因为它的发布会说实话非常的小米，就是首先第一，雷军带装彩排据说就有3次，然后不带装彩排，差不多这种重磅发布会之前，雷总的彩排10次都不止，甚至这个稿子大很多部分也会是雷总亲自操刀的，对，这是小米的风格。然后你就看这次发布会啊，过程中跟小米手机一样，对细节的包装和营销，拆开这种颗粒度极细的介绍，以及在过程中的内容营销。我们说看线上嘛，当时我发了一个文章里发了一个截图啊，当天的那个微博热搜嘛，第一条是这个置顶的啊，中美关系的，第二条是这个小米苏7上市的，当时我就说小米苏7的这个价格呀，重要性仅次于中美关系啊。那个微博上也有很多这个博主啊，这个进行转发呀、什么之类的，把这个声势搞得特别浩大，我觉得这是小米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小米非常会玩这个线上。但这样带来的作用呢，就是它这发布会啊，时间极长，2个多小时。昨天我们跟吉利的人聊，吉利的人就说，我们同样的文案啊，讲2个小时，谁会看，谁会听？而且他们就说，这点东西值得讲2个多小时吗？那肯定是不值得，对不对？这是第二点，就是小米的这个上市发布会啊，讲的人、听的人都不是 我们这种汽车行业里的人，或者不是那种真正每天关注汽车的人，真的一大部分就是给米粉讲的，就是给圈外人士讲的。第三点就是说，从发布之前到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啊，它进行了大量的这种传播，比如说工厂传播，在雷军的视频号里啊，就不止武器，我记得是啊，产线啊，机器人、压铸机等等都有传播，以及我们说啊、雷总，也不是雷总，是小米吧？小米应该是或明或暗的放了 N 次烟雾弹，让大家去看啊，这车到底有多少钱？有说20多万的，有说30多万的，有说10几万，对不对？不停的放料，这种过程其实就是我们说一种叙事的过程。把这个小米的调子抬得无限高，最终形成了这种几天前的这种大爆款的形式啊 ，N 个热搜上微博。
我这边看到的是第一个观感，就是整个汽车行业做营销的人都在关注这次发布会，而且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次破天的流量，每家都想去蹭。我问了我在保时捷的朋友，他们也内部在开会讨论要不要蹭这个流量，你想这个事儿很有意思。然后第二个，它引起了大量的非汽车行业的讨论，它背后的逻辑就是小米其实代表着手机行业第一家企业非常正式的宣布我要造车。如果苹果是第一个的话，那苹果拥有这样的流量，但是小米是第一个的话，小米就卡到了这样的生态位上。那对应着所谓的用户也有很多是第一次要购买车的用户，所以就能够理解雷军的发布会上有大量的给小白科普的知识，给他们讲清楚汽车是什么，同时他找到了很多的话题点，就是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关注的，比如说在车里面防晒，在车里面如何架手机，这些并不是传统汽车功能里面价值最大的那块，他也拿出来给大家展示。当今互联网世界里面如何把议题的门槛设置得更低，普通的人都能参与，就好像一个女孩子突然发现原来在车里面防晒也是可以拿出来聊一聊的，那么大量的女孩子会跑过来看。然后雷军呢又给他们展示了巨多的颜色，还给他们讲这些颜色的来历，于是女孩子也可以参与讨论，那么这款车的关注就可以被拉伸。那么从专业汽车设计圈的角度来讲，大家其实是很不满意的，因为这款车长得和保时捷太像了，那么大家对于设计师的职业操守有所质疑。但同时呢，这款车的内饰又给了大家全新的探索，让我们看到了一家手机终端厂商他们是如何来理解人与车的交互。最后是价格的部分，也是在过去2个月甚至3个月里面被反复讨论的话题。因为小米的价格受到了一些竞品的狙击，所以小米内部理论上也在不停的调价格。最后价格放出来之后，我的看法是小米大概率不挣钱，还得亏很多。而且它不止不挣钱，还逼得竞争对手，如果你要保持一定的销量的话，你也得大概率降价。它加剧了整个行业的竞争的烈度，大家已经进入了淘汰赛，以小米登场开始。
我首先要谢谢雷军啊，谢谢雷军让我们这个公司平常不怎么加班的，但是最近一周一直在加班。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服务的很多汽车客户都开始想着怎么贴靠小米，从它发布会之前到发布会之后，或者是蹭小米的流量，所以最近我们公司特别忙，就昨天还在微信群里面讨论到半夜。第二点的话，其实我觉得发布会因为我全程看了，就是一个好的演说家对于产品的勾勒的无限的向往感和购买欲还真的是蛮有用的，所以这个对我个人而言作为一个提案者可以向他去学习一些。第三呢，我想抛一个不合时宜的观点啊，就是虽然现在小米那个目前销量确确实实从订单上看起来蛮好的，但是我有一个担心，就是当下的小米们或者阿克苏们会不会成为当年的 H&M Zara 那样的快时尚，背后他们其实多多少少有一些相同的点的，借鉴大盘的设计，然后成熟的供应链使用，然后的话相比一些经典的汽车品牌较低的价格。那为什么会这么担心？其实一方面是因为成本控制有没有可以持续性，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它的价格，另外一方面的话是品质的耐用性担忧，因为确确实实从目前的试驾上大家也可以看到有一些事故的发生，所以的话这是一个 我留下了个问号，就是它上市了以后，看旗舰目前很热闹，但是这个热闹可持续多久？然后它的产品的稳定性能不能经受得起这么大受众的考量？
那我就补充两点，其实第一点就是大家都有提到过，这次发布真的就是全民关注，一个很直观的感觉就是你身边的人会主动来跟你聊这件事情，特别是我们家我儿子是个00后，他在28号晚上，因为我那天是在出差，他发微信跟我说，妈妈你有没有看小米的发布会，就是他主动的会来跟我聊这件事情，还跟我聊了很久关于这次发布会。
哎，他聊了什么？我想听听。
其实我觉得还蛮有 insight 的，可能之后还可以，就是相关话题还可以聊到，因为他的确是代表了一个00后的一些。
哎，对，00后。
就是他也用过小米的手机，他其实之前就跟我有聊过雷军，就是雷神啊，什么耍猴啊这些，耍猴啊这些还是我从他的嘴里面那个听到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小米的这个车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破圈一件事情，对整个汽车行业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契机吧，让所有的人再次的关注到我们整个的那个汽车行业。那就是其他的厂家怎么样接住这样一波流量，就是每个厂家需要思考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对小米来说，它让我非常佩服的一件事情就是经典的消费者的预期管理。因为对于小米整个集团来说，这个车的上市对于它的整个品牌其实是一个重新定位的一个过程，因为小米原来就是一个一个低价的，应该说是一个低价的，因为它之前的 IPO 的时候说它的整个的利润是不会超过5%的，一直是控制在这样的一个利润率里面。那大家对于小米也是一个大众化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我觉得雷军他想通过造车这件事情把小米的这个品牌再往上那个提升一步。那包括我们知道品牌由下往上走是一件特别特别困难的事情，而且又是在你要通过在汽车里面把品牌往上升，其实是特别特别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品牌上升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的价格嘛，其实价格就是定位最直接的一个体现。因为一开始小米要造车的时候，大家的预期都是说10万以内，因为造小米手机的这个定位的话，那个小米就该造10万，最多就是15万以内这样的一个车型。那它怎么样通过差不多2年预期，一步一步的把目前大家觉得21.59万这样的价格，大家觉得是完全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它是把小米的品牌形象至少从15万上升到了20万，就是汽车里面20万这样的一个水平。那20万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在传统的燃油车时代，20万以上基本上就是一个豪华车的区间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一个点上，小米做的还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但是它成功的点不在于是说它一些创新的方法论，因为我觉得它所有的消费预期管理的这些策略其实都是没有新鲜的。做营销的人其实都知道，但是在于他所有的执行是非常非常的到位。所以我一直是觉得就是所有的成功都是在于执行跟细节。你去学再多的华为怎么来做营销的，然后小米怎么来做营销的，再多的方法论都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些方法论背后其实它的逻辑都是一样的，但最终让你成功的就是精确的执行，每一个执行跟细节上的一个掌控。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对雷军以及他整个的团队是非常佩服的。哎，其实我还想聊，跟大家聊另外一个话题啊。大家都讲到那个雷军的这个营销嘛，对吗？因为有些就是汽车人会觉得啊，你这些东西有什么好讲的？这个我们都是知道的这些东西，以及他重新定义了很多汽车惯常的一些术语吧。比如说之前的有一个预热是说后排的膝部空间，大家的一个认知就是你的膝跟前面那个座椅的那个距离嘛，差不多就是膝部空间。但是他讲的膝部空间是指两个膝盖之间的距离，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是怎么看待的。
这不就是小米之前让人吐槽的吗？就卖电脑，说那个电脑比那个1块钱硬币还薄，最后发现这个硬币是立起来以后的硬币的高度，不是硬币的厚度。包括之前小米四第一次用不锈钢的框的机身嘛，说哎，我一块钢板的旅程，说是傲视体304。其实就是不锈钢嘛，对吧？大家都不锈钢饭盒什么的，就他很善于对一些常见的事情进行包装，以及采用一种啊你想吐槽他的方式进行这种传播。这黑红也是红嘛，我觉得小米是玩的是非常早的，
就是 Are you OK 开始。
对，所以从你的角度来说，比如说那个他说零百的加速2.78秒，因为他是为了进三嘛，但是其实他是把这个成绩减去了，就是响应时间得出来的，电门响应的那个速度他是没有算在里面的。所以刚才周道友说他也是一种让别人吐槽式的营销，就是他知道自己传播的里面是有被吐槽的部分，但是他还是坚持用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去议论这件事情，结果是不是大家就觉得啊，性能就是很好的，起步空间就是很好的。这个就是我想讨论的，这种吐槽式的营销更大的层面来讲，它是达到它的效果吗？
这个说不好，就是你确实引发了更多讨论，是雷军已经到了这个咖位以后，他的粉丝实际上是经过筛选的。你在上面说这些的，底下人可能哈哈一笑啊，或者是压根儿都不会跟你深究。就我们这种业内人士呢，会觉得，哎，你是说啥呢，是吧？但是呢，我们也不重要。那最后就达成这种效果。而且加速那个事儿吧，特别有意思，就是他实际上跟特斯拉学的，就是他舍弃了初段最开始那一段的那个时间。比如说他就是舍弃了前一英尺吧，然后他只计算这个一英尺以后啊这个车辆的那个加速时间，等于是他把那油门啊和起步阶段都舍去了。所以说啊，就是他两点多秒，然后别人测都3点多秒。对，然后前两天我还碰见其他媒体老师，我还问我说小米为什么比别人短，他说因为你比如说像有一些企业反向虚标吧，他标3点几秒，他实际上车上放重物了，放300公斤重物测的标准，如果你一个人开的话，你大概率是比那快的，有一些企业是这样。当时我就问为什么测不出来，当时那老师就说，哎，你可能在一些特殊条件下，然后呢那个轮胎有要求，然后呢地面也有要求。当时我就问他，我说那为什么不干脆测一个下坡加速成绩呢，对不对，对吧，你可能下坡加速成绩能测出1秒多，对不对。
哎，那为什么有些企业是要负重来测呢？他们是为了体现什么？
标准理论上就是应该负重来测。
okay.
比如说我们测油耗，然后呢，在试验场里车都不一样，那怎么用一种方法来测呢？那可能就是有一种尽量标准，尽量贴近用户的实际行驶，车上放几百公斤的重物，包括车上那个道路环境是什么样的等等的，都是有要求的。EPA。美国的 EPA， 然后我们国家的那个 WLTC 有一些标准，应该就挺严格的。
对，所以这也是就是我觉得很多汽车的营销人可能在思考的一件事情吧，自己的技术到底怎么有效的传播出去，让消费者可以 get 的。
这个事情我本身是这么看的，就是其实我看了小米汽车的2场发布会，初衷就是想看看非汽车圈的专业人士是如何去描述汽车那些专业术语的。也是不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做汽车这块，所以的话我们对有些概念可能已经是不能说麻木啊，就是已经是很熟悉了，所以就觉得这没必要宣传了。但是就小米汽车那边可能会觉得他们有必要再去诠释一下，非汽车圈人士的一个角度去诠释一下，所以他才能去做到破圈啊，类似这样的。
如果你作为一个新入任何一个领域的品牌，最容易改变对你品牌价位认知的是孩子和女人，因为女人偏感性，孩子没有先入为主的认知。小米的第一款车面向第一次购车的年轻人，它好像是这样的概念。它为什么没有去打家庭用户，或者是没有打男性用户？因为那些用户理论上他们对车已经有一定认知了，所以改变他们小米是一个廉价品牌的难度会增大。所以第一款车如果想要确立自己的品牌定位，从这个角度来下手会比较容易。于是呢，如果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市场里面，我们就需要重新定义汽车是什么，因为年轻人从来没有开过车，或者没有开过这么好的车。于是雷军开始重新设定场景，比如说手机行业经常干的咱们跑个分儿，那我重新定义跑分的机制，让这个跑分的机制对自己有利，从而脱颖而出。像他在车里面弄的各种各样的新场景，无论是防晒或者是各种人跟车的交互，都是基于这种新场景来设定的，让用户在这车里面似乎能找到一些价值。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膝部空间，那如果我们过去在思考车跟车之间比什么是比长度，对吧，比轴距， 那么我们把一个三维的空间用一个一维的数据来去衡量，叫做轴距。但事实上每个车都可以拉长，但小米它换了一个逻辑，那我是不是能够强调一下这个车的宽度，让大家不要去注意这个车的高度。他跟你讲膝盖和膝盖，对吧？你跟我之间坐在后排，我们的横向空间在变大，这个是电动车相比于燃油车的一个巨大的优势，因为它天然的轮距会变宽。所以雷军通过一系列的这样的设定，把竞争对手拖到他非常擅长的领域去碾压。这就好像一个海洋的生物想把岸基的一个生物消灭掉，不是他爬到岸上去干，而是把对手拖到水里面去搞。然后岸上的生物会说你不守武德，但事实上如果你想赢就需要残酷一点。我之前听雷军说李斌、何小鹏你们都是文科生，潜台词就下手不够狠不够理性，你本质是想消灭对手而不是秀你是一个文雅的人。所以我们看雷军的各种营销出手，虽然你看起来觉得不能够接受，那是在于我们已经有先入为主的认知，认为汽车应该是什么。那么目前来看，小米的用户以及年轻用户，甚至跨圈不太了解汽车，甚至没有拥有驾照的用户，他们能够接受雷军想所讲的这些概念，我觉得就算成功了。而且对比于当年高和的打法，高和的老板丁磊上来就表示自己是干了很多年的汽车人，表示自己很懂汽车，然后这不是很像一个老师向从来没有开过车的学生进行宣教吗？这种让年轻一代的人接受的难度就会非常的大。
嗯，那我们就接下来聊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小米的这次入局啊，会对我们整个的新能源车的市场带来什么格局性的一些变化？
其实带来的变化还挺明显的。
嗯，
就是这抖这回那个这极客的阿维塔的销量呢跟着往上涨，它带来的正面影响挺明显，就是不了解电动车的人真的开始看电动车了。华为其实做到了这一点，因为过去华为触达的用手机啊用智能硬件啊触达这部分用户啊，它有一大部分它平时就不怎么看车的。但是呢你看比如小米也是一样，发布会前夕小米电视上就会弹这个弹窗，就是哎，小米汽车要发布会了，你看一下。而这一次特别有意思，我身边一位朋友跟我说啊，他家里人也开始问他，哎，小米这个怎么回事啊？啊，你看，包括我家里人也问我，哎，小米这个车怎么怎么样啊？让我别说人家啊，这雷军挺不容易的。我说，哎呀，我说雷军干嘛？我跟雷军有什么个人成就？我说把我都想成什么人？真是。然后其实这样的事情还挺多的。对吧，琳达刚才你也说你儿子都开始关注这个汽车，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他把这个这个就是我们说用户的思维从这个只看燃油车或者不关注新能源车啊，拉到关注新能源车关注电动车这个趋势啊，我说是只有小米只有华为这样的体量的公司这样的影响力公司才能做到的，我觉得这是特别正面的一个反馈。实际上我们看这个阿维塔的订单，极客也在晒订单嘛，对吧，其实这个热度他们其实是借助了啊。但是我觉得不好的一点有哪些呢，就是确实这个营销的痕迹有点太重，还是应该围绕车本身。你看比如说昨天我们录制的昨天陈震就上热搜了嘛，他就说小米这个车不行啊。当然了，陈震老师这个表达呀，这个确实跟他平时不太一样啊，表达他语气和态度确实跟他平时不太一样，但是他说的那些问题我觉得是客观存在的，就是这个车到底原创度有多高，到底这个尤其是内饰和外观原创度有多高，到底这个车有的地方有没有想明白功能层面，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你新入局的企业你是在怎么玩的游戏决定了很多用户怎么看待这个游戏，怎么看待游戏规则，对吧？你说这个车长得跟保时捷那么像，是吧？我甚至他担心他在海外会不会有一些法律风险，对吧？那你既然推出这么一款车，然后人民群众很多人民群众之前没关注过车，然后看了那么一款车，哎，对吧？他对于这个 行业对于这个产品的认知可能就到这个层次。那带来一个问题，那接下来造车的人，我们说是好好的去琢磨一个原创的设计，还是说啊，跟小米一样，我拿来一个成熟的设计，我改吧改吧，改一些细节就可以了呢？对吧？我觉得这是正面和负面两种影响。
关于这个小米设计，我觉得王宏浩老师是不是可以具体的来谈谈这个设计到底对我们整个汽车行业的原创的设计的影响，会让未来的设计师他们心里会不会有一些就是触动啊？
哦，我的切入点不是说他抄了谁，而是他对于用户价值的理解。我觉得小米苏七的登场敲响了 BBA 历史的终结，敲响了他们的丧钟，然后也给日系的产品的坟墓抛下了第一抛土，最后呢也给落后思想的中国企业给他们的脚手架搭起了第一根柱子。因为小米苏七重新定义了用户价值，在中国的场景里面，偏静态体验的价值一直被低估，因为中国的道路场景决定了你用车的习惯和方式。比如说在德国，我们很难看见高架桥，也很难看到穿过山脉的隧道。他们的高速公路虽然速度那么快，但它不是笔直的，它是蜿蜒沿着山形而走的。所以为什么德国车一直会在乎他们的中高速的变速能力和在他们的弯道的变线能力，那是他们真实的场景。那回归到中国，我们大部分在高速的行驶是以匀速行驶，接近于对用户来说接近于一个静止的状态，所以我们在车内有大量的时间跟车进行交互。当电动车来的时候，你要考虑充电的时间，我们还有大量的时间坐在车里。中国的用户跟欧洲的用户又不太一样，欧洲的用户年轻人出行他真的就是年轻人一个人出行，而我们哪怕是卖给一个人年轻人的车，那他的家庭也会要考虑要不要跟孩子一起乘坐这个车，所以我们会有大量的多人出行的场景。那这一系列的场景叠加在一起，就是我们很强调静态的体验，欧洲强调动态。那于是呢，过去欧洲车一直通过把轴距加长来弥合东方和西方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别和使用场景上的差别，而电动车来临了之后，我们发现这种只加长不能够弥补差距了，不能够弥补差别了。因为车一旦能够通电，会带来巨多的全新的场景。比如说我们可以在电动车里面睡觉，而在燃油车是不行的。于是呢，电动车给座椅加一点钱，你可以变成零重力的可以躺着的座椅。而欧洲的产品的逻辑还是说我要再加钱，他就给我一个 sport 运动级的车，然后呢我加更多的钱给我运动加加级别的车，这是完全不同的产品开发理念。而过去呢，日本车是坚守着以场景为核心的开发理念，就是日本车理论上更适合亚洲和中国。但是问题是日本车不通电，所以他们的巨多的场景体现不出来。那么这种通电场景下的体验不断的提升是亚洲人搞出来的，是中国人搞出来的。而且小米进场之后会不断的加速这样的进程。而且中国的终端厂商进场之后会进一步提高人与车之间的交互。那么欧洲人他的车在中高速行驶的过程中，他们需要利用大量的物理按键来去交互，他们不是特别习惯说我要在手上跟车进行复杂的交互，或者是通过语音。欧洲虽然有欧盟这样的概念，但是国家有好几十个，你让那个语音系统变得很好的难度也会很大。所以呢，就是小米的登场代表着他们的丧钟。另外呢，我也觉得小米对于竞争环境的影响，从春秋时代进入了战国时代，就是这家企业坦率说很理性，也没有什么节操，作战非常霸道，上来就是生死战，就是我的生存代表着你的死亡，有点像战国时期三家分晋的情况。所以在国内的竞争接下来会进入极快速的价格战，大家分分钟要把对手灭亡， 大概目前的国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说到抄袭，雷军的企业都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也就代表着说整个这个行业不会再有底线，大家一定是奔着效率最高、最能够卖车的方式去做。对于设计师来说，这个行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打击和冲击，我们可能不会再去寻找各种创新，而是只是走捷径。
我觉得那个雷军这次跟保时捷的造型就是特别的像，这件事情其实跟他的这家企业的底层他的基因是相符的，因为他在手机以及白色家电啊、小家电这些的话，他基本上都是承袭的这样的一个套路吧。他有很多的设计，
都是
那个借鉴 MUJI 啊这些的设计，在中国市场上证明他这样的一个商业的逻辑是有盈利的空间在那边的。
因为其实小米汽车的上岸算是国内目前为止业内最后一家造车上岸的大企业了吧，牌桌上基本上大佬已经齐全了，因为之前很多说要宣布造车的也慢慢没有声音了，然后小米应该是最近的最后一家。但是从这一点来说的话，它其实本质上有一相对来说有一个两大的一个格局，一个是新势力，另外一个的话就那个可能是传统企业。本质上因为绝大多数以前的汽车的制造商他做的都是 B2B 的生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端是供应商，一端是经销商。但真正带来 2C 的冲击的话，之前可能特斯拉和魏小李他算是新势力的第一波嘛，就是，但是现在小米是第二波。所以像我觉得从格局而言，相较于之前，如果汽车制造商就尤其是那些传统的汽车制造商没有相应的组织架构和打法的改变，其实是没有办法破局的。这也是比如无论从设计啊、从定价、从一些宣讲来说，我觉得现在很多合资企业应该要更加努力了，要去全力以赴的改变，在变局中去求生存和发展了。
那关于就是对于我们的中国车市会带来什么格局性的变化，我补充两点。第一点其实是关于营销上的打法，因为我觉得要对抗大家都说小米特别会做营销，那他其实这种营销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是创始人的 IP， 其实雷军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亲自下场这件事情就是非常很多的车企我觉得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那它其实是一种全家桶的打法，第一个是创始人的 IP， 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是以个人 IP 去获取流量的一个时代，所以雷军就下场了。第二个就是生态的联动，所有小米的生态，刚才有说到的小米的手机啊、小米的电视啊，这些都是属于它的生态，这些生态也是现在所有的车企都是很难具有这样的实力的。在市场上有生态联动的只有那些互联网公司，比如说阿里是有的，腾讯是有的，阿里以前也特别擅长做那个生态联动的这样的一个打法。另外一个就是小米其实也非常善用传统的营销，他也请代言人，他也做户外，他也投电视广告，所有的传统的营销的模式他也都是在做，所以他又是创始人 IP， 又是生态的联动，又是传统的营销的这种拉满的全家桶式的这个打法，我觉得这会让现在的新能源车其实 是非常窒息的一种打法，很难找到能够比他更好的那种方式。因为首先创始人 IP 这件事情，我觉得雷军是非常的兢兢业业的，自己做流量这件事情成为一个工作的一个日常，但是在现在的车企，不管是新势力的车企还是传统的车企里面，一把手来做这件事情，能够把它作为一件日常，这个我觉得是几乎没有人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那我看到的是未来的李斌在尝试的做这件事情，对，他在边，所以我这一点是非常佩服他的，而且他比雷军做得更好的一点，我感觉雷军是有一个强大的团队在支持他。其实他所有的那些视频在我看来的话，我觉得他还有很多，就是雷军自己的视频我觉得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在里面，我感觉他其实是有很多的不是那么的真实，其实就是挺广告的，然后就是挺精致的把它呈现出来。但是我更喜欢斌哥的，就是李斌的那些视频，他是很真实的，然后很多视频他就是自己感觉就是自己在下场，没有一个就是非常那个就是更有真实性吧，跟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场景会更搭一点啊。那这个的话，如你说其他的创始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吗？如果他们可以做到的话，我觉得他也是有机会的，但是这真的非常非常的难。那生态联动的话更是了，很多的 基本上的所有的那个新能源车企或者是传统车企是没有生态这一块的，它只有车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理解，那吉利也许未来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那边。那未来的话，我觉得就是李斌的未来，他现在的手机项目也是搁浅的，所以在生态这上面是很难做到小米这样的一个可以获得泼天的这样的流量，以及他整个团队的非常精准的这样的执行力，这个是对整个的汽车行业来说是一种非常窒息式的一种压力。那另外一个对于格局的变化，就是我的00后的儿子他说的，他跟我说他觉得小米的到来就是那些杂牌的消失。那我就问他什么是杂牌，你定义的杂牌是什么，他说杂牌就是那些魏小李不是杂牌，特斯拉不是杂牌，比亚迪不是杂牌，除了这些之外的所有的他觉得都是杂牌，就是电动车领域他觉得其他的都是杂牌。然后他说小米来了之后这些杂牌就完了，他说他们就会消失了。他其实我认为他背后的逻辑是说，只有那些占领了用户心智的那些品牌还会存在，因为他们有在用户心目中他是有特殊的地位在里边，占领了一部分的一个代表一定的形象。但是那些没有占领用户心智的那些品牌，随着小米的到来，小米可能就把这些弱势的所有的品牌给收割了，他们所占领的市场被小米给收割了。这个也是大家可以讨论，这是出自一个00后的一个预判。
关于杂牌军，我补充一下，之前在微博上就是有人说，奥迪、宝马、奔驰、凯迪拉克那些电车都是杂牌军，就这真的是在微博上的一个舆论。
也许这就是年轻人的一些想法吧，他们是非常就是原生的一些想法。正好说到这个年轻人，那我们就进入到下面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就是每个时代都有年轻人的时代之车。我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可以聊聊80后、90后，我们的那个时代之车，年轻人的时代之车，大家记忆当中会是哪些车型？然后我们再聊聊这个小米苏七有没有机会成为00后的时代之车？
我觉得我的时代之车，
你是代表着90后是吗？
九零后，92了嘛，95前嘛，相当于。
嗯，
对，我觉得我的时代之车啊，就是首先第一两辆车，就是我对一辆车有这个意识，就意识着这车哎是挺好的，不是说大街上搜一下过去的。我觉得我第一辆车桑塔纳，我关注车灯，到现在我关注车，我看车就会先看车灯。我当时觉得桑塔纳的车灯前灯和尾灯都特别好看，就前灯就会让你觉得哎方方正正的啊，这个非常霸气。因为我小时候在那个部队大院长大，大院里就有很多这种桑塔纳。然后呢，当时就觉得哎桑塔纳特别的板正。然后呢，桑塔纳当时那个老款的那个屁股后面啊，那个雾灯、尾灯啊等等，都是一溜方形，你就感觉特别像那当时外国军队那个将军的勋章略表似的，看着特别霸气。这是我第一印象里对一个车有好感。然后你要说这个岁数大点了啊，这个上学了，上大学了，20多岁了，然后呢当时想什么车，我觉得就是想要这个宝马三系啊，就是觉得哎这才是驾驶者之车，而且还是标准那个，觉得这才是好车啊。尤其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埃斯托兰啊，上一代的宝马三，上上代的宝马三，上一代的宝马三系，觉得这是好车。我大概对车的印象就是这可能是我的时代之车。
我的看法是，我们早期我是79年出生，包括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我们年轻的时候第一次开始理解汽车，发现汽车，那个时候我们对于汽车的感受就是。稍微大一点的看起来更贵更高级，年轻人就喜欢向上看，所以空间决定了什么是一个好车。然后随着我们慢慢的长大，欧洲外国企业在中国卖的越来越多，那么以德国车企业为首，他们开始给我们输入符合他们的价值观，符合他们的价值观我们愿意付更多的钱，我们就像一张白纸，对空间的热情转向了对操控的理解，我们开始去 喜欢那种能跑圈的运动型车，虽然呢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怎么跑圈，但是回归到现在，我发现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似乎也在慢慢回归我们最本质的需求，所以我们还是非常喜欢空间，以及空间里面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全新的好的体验。我们欧洲人讲 living room 的概念，我觉得在汽车里面很难跑得通，但是对于中国的年轻人和中国的现在甚至没有买车的孩子，不到10岁的孩子，空间对他们来说也是最佳的体验点。所以我是觉得80、90、00到现在，它是一个周期，从空间到运动又回归到空间。
80年出生的那代人，就是 我最有印象的时代之车，就是那时候是雪佛兰赛欧吧，就是我特别有印象，那时候大四还是大三，那个一个女同学家里买一辆十万的江角赛欧，就是我觉得哇，那就是一个是首先真的是轿车，就价格那时候下探到10万，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对市场。然后的话，确确实实觉得一辆小的轿车，年轻人可以开。
那个是别克赛欧，不是雪佛兰赛欧。
但那时候我记得是雪佛兰，它是这个赛欧好像是品牌转移过好几次，对不对？
一开始是10万元加轿，是别克赛欧。
OK， 然后的话，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是那时候是高尔夫，就是高尔夫的屁股特别喜欢。就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八零后这一代的话，它的那个时代之车可能更多的还是合资车。车企的那些入门级的那个轿车，
因为我原来是在汽车行业嘛，看几个维度，首先就是年轻人的时代之车，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时代之车，就是你在销量上面肯定是 top three 的，就是前三的，基本上的话你的月销是要上3万这样的一个量。那其次的话，这是很多的，因为是年轻人的时代之车，所以它肯定是就是年轻人特别想拥有的第一台车这样一个概念。那从这样的维度上来说，我觉得是应该是80后的年轻人，我觉得克鲁兹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时代之车。这个因为我对克鲁兹特别有感情，但是我是觉得克鲁兹是可以称之为那个时代的，就是80后的年轻人的时代之车吧。因为当时我在那个做的时候，那个年轻的时代之车有一些特点在那边。第一个，它外观是必须是被大多数人都是认为它是好看的，就是没有人会说这辆车不好看，大部分人认为它好看，但是同时年轻人又特别喜欢它。所以在这一点上的话，我就会觉得那个小米苏七其实是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它是好看的，然后年轻人特别喜欢它。另外一个我就特别同意的是，其实年轻人是喜欢操控的，所以如果年轻人喜欢的车，我觉得就算在现在是刚才王洪浩老师说回到了一个空间的那个时代，但是操控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因为车到目前为止车还是用来开的，而且年轻人他们是在一个激情澎湃的精力特别旺盛的一个年纪，所以具有好的操控感的车能够激发那种青春的那种活力跟激情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拿着这台车，他虽然不是坐赛车，但是他愿意通过改装的方式去下赛道体验速度的那种激情，我觉得这也是年轻人喜欢的车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吧。
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就是通过小米苏七，我发现年轻人喜欢伪操控感。
对对对，这个我特别认同。
操控感呢，你实实在在的要在弯道上去跑，对不对？然后呢，要适应各种路况，你需要有路感。但是我们年轻人真的很喜欢轮胎传过来的噪音吗？然后你真的喜欢那么激烈的那个那么硬的底盘吗？其实并没有，他们喜欢的是数据，对吧？我把这个加速的数据改得好一点，一脚油门下去，哇，那个直线冲刺还不错，然后玻璃薄的刹车，哇，能给我停住，这就够了。这个所谓的伪操控感，可以在我的朋友面前炫一下，我不需要有更好的驾驶技术去操控一个驾驶机器。然后呢，我看起来很运动，很年轻，我很酷，然后呢，我还去享受真正的空间带来的价值。然后呢，我们在80和甚至90年代的人，我们在谈汽车年轻人的时候，我们假定他们都是男生，而在当下电动车的时代，大量的年轻人是女性，他们在乎颜色，在乎材质， 在乎人与车的交互，所以呢，操控本身被大量的削弱，空间和体验大幅度提升。然后雷军还在不停的宣传的操控，我把它定义为伪操控。
哎，我觉得那个王老师，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讨论的地方，就是你说的伪操控，很多时候也是从汽车行业的人的角度来思考的。我刚才说的操控，其实并不是说你是，就是汽车行业专业的人来定义的那种操控感，而是在日常的生活中，这样的一台车可以让你在平时的高架上面就有享受，很有掌控的那种感觉，有速度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喜欢的操控，并不是那种赛道级的那种操控，但是会有一小部分的年轻人愿意带着这辆车去下赛道，经过改装以后真正享受到那种 赛车的那种乐趣，然后通过一些自媒体的方式给传播出去，让这台车拥有 更强的赛车级别的操控的那种形象在。所以我其实是非常认同就是小米他们在宣传操控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年轻人喜欢的，这也是让一台车成为一台真正的车很重要的一个点。
我会对年轻人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大量的年轻人不会去改小米 SU7，他们会买一些拉花贴在自己的车上，看起来很运动。这个是我对于主流底层老百姓的看法。
对，的确是这样的，这就是他们认为的，就是这是一台有操控体验的车真实的一个体现。因为大部分的人是不会下赛道的，而且对于赛车这件事情在中国的影响力，我跟上应该有非常非常强的那个感知，因为我们上一期节目做的就是赛车，关于中国的赛车文化，然后我们还有跟韩寒非常强的那个就是相关性在那边。我们在上线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啊，这期节目肯定会爆的，因为我们前两期节目讲始祖鸟有将近两万多的那个收听，然后讲商业空间，上海的商业空间这些，然后将近一万的那个收听，然后我们想这一次的节目肯定是还有韩寒的加持，没想到我们这期节目啊收听率超低，几乎是我们所有的上线到目前为止就是收听率几乎是倒数第三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我们就觉得啊，真的这真的是出乎我们的那个意料，就是赛车这件事情在中国的民众当中，就算在小就是播客就是小宇宙这样的平台上面的就是受关注度也是极低极低的。所以老百姓喜欢的根本就不是你就是正宗的那些那个赛车，他其实想那种赛车的感觉，所以拉花啊，然后那种轿跑的那种设计就是一种赛车的感觉。而且你因为现在我没有开过小米的车，所以我不知道它的那个到底它就是操控的扎实程度到底是怎么样啊，但是我看它的整个的设计其实它是有往不管是方向盘啊还是它的卡钳啊，或者 whatever， 就是它的那些外观以及内饰的那种设计，我觉得它是在往大家所喜欢的那种操控的感觉那个方向来走的啊，而且整体的那个车看上去也是比较扎实的。
还有像陈震这样的战术忽悠局、战略忽悠局，向欧洲和向全球表达他对于小米SU7操控的不认可，觉得马马虎虎。但在欧洲的标准里面，这个车的操控真的不怎么样，但是在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眼中，这种操控可能就刚刚好。如果拿欧洲的硬标准来看，你做成这种 GT 跑车，请问你的车身的重心的高度控制如何？你的离地间隙如何？你在高速上车是不是能够趴在地上来回变线的时候都没问题，对吧？这个是人家要考虑的。然后呢，要不断的去减重，让它的这个车身的姿态在运动的时候能够更好。但是我们考虑的是空间呀，我们要尽可能让这个车能装人，能装东西，所以呢我们并不会考虑那么极限的场景。那拿这个产品去欧洲的那个公路上跑是容易出问题，对吧？大家不满意，但在中国的公路上就行。那我们拿这种概念去跟欧洲人讲，他们其实也不太理解，说你们怎么把这种东西就定义成操控可以。
哎呀，就像前两年嘛，就是你看那个广汽传祺那个影豹那辆车，对吧？那不是号称10万元级的这个 AMG 吗？对吧？它是一个纯燃油车，它在设计上、外观设计上、内饰上都非常致敬这个 AMG， 然后它在超跑的声浪上啊做了很多的调节。那最后这辆车动态表现，对吧？ 十几万的车能有多好吗？见仁见智。但这辆车就是看上去就非常的有战斗感。但是我们说，如果放到长线，这影豹这辆车的销量就很一般嘛。它比小米还便宜呢，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大家就是不管是以前年轻人还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大家喜欢的那种操控感，能够觉得自己可以就是就是时代之车，年轻人都买得起的那种那个车的操控感，我其实觉得基本上像高尔夫跟科鲁兹还有福克斯这样的操控就已经 OK 了。
嗯，
但是这些车其实后来卖的也不好。
他们有辉煌的时代，就是在那个2010年左右吧，那个时候是整个，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时代之车可能就是 A 级车，就是整个的10到15万的车是所有的年轻人想拥有的第一台车。那随着时代的前进的话，到现在我觉得其实年轻的第一台车它的价位上面已经可以往上卖一下了，至少可以到20万左右成为年轻人的第一台车。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接下来讨论一下，就是苏七它有没有机会成为这个时代，特别是00后的他们的时代之车，或者是00后想拥有的第一台车，它有没有这样的潜质。
就是我早上搜了一下百度，那个对比了，那就是小米苏七和特斯拉，确确实实目前，在关注的人群上，20到29岁的人群，那个小米苏七的 TGI 指数是特别特别高的，是165。
嗯，
然后的话，从性别上来说的话，它的男性 TGI 是163，特斯拉才130多一点。其实相对来说，就是年轻的男性对它的一个对小米苏七的一个喜欢度，在这从百度指数上是能够体现出来的，所以它已经有了年轻人的这个群众基础。
但说实话，我觉得他怎么说呢，就是时代之车这玩意儿吧，我觉得我觉得还是有两点要契合。第一个就是他是否契合了时代的情绪，第二点他是否契合了时代的钱包。说实话，我一直说在现在其实不是很看好20出头的这个电动车的销量，因为它属于一个不干不尬的一个境界上，就是你要说它品质感嘛，没有多强，你要说它像 A 级车那样的特别有这个性价比，它也显然没那么便宜。我觉得这而且这个价位上啊，大家购车的需求还是比较这个实际的，就说虽然大家都觉得这车好啊，但是呢多少人能继续去买这车，能够去真正为它掏钱，那它肯定还是有一种实际的考虑在里面的。实际的考虑我觉得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这车到底能帮我的日常生活解决多少问题，那这角度来看，那肯定 SUV 卖的是比较多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品牌是否能实现我的一些个人表达，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标签，它需要切合我这个标签。那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为什么不选一些更大的牌子，或者看上去更好的牌子呢？比如说特斯拉，我真觉得现在特斯拉可能算上一个，就算上一个，就是勉勉强强算个 BBA 这种级别的了。所以说我综合下来，而且还是纯电这个因素，纯电这个因素我觉得并没有那么的受欢迎。所以综合下来，我是觉得这个小米啊，这个车呀、会有一定的热度和话题，但你要说上时代之车，大街上经常能间接率比较高啊，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存疑。
我觉得作为一个时代之车，小米苏七不够便宜，就是我们有点太高估中国老百姓的富有程度了。
对对对
对
对，我认可。
对，然后呢？对，然后你搞一个运动的轿跑型的，空间不够的，然后成为年轻人的第一台车，那请问这个第一台车假定的前提是他们家里面得有一台其他的车吧，不然的话你爸爸妈妈怎么弄，然后爷爷奶奶怎么弄，你出门很不方便啊，你得驮很多的人，所以它的销量的上限其实是有的。所以它 总体的销量前期可能有大几千或者是接近10000每个月，但是到中后期可能量就没有那么大了，这个是我对于它的这个总体量的感觉。所以它达不到一个时代伟大产品的这种地位。我觉得像那个广汽埃安它可以拥有这种地位，因为它有一个全新的姿态，给用户提供了全新的价值，并且有巨大的量，改变了公众对于汽车的认知。但是小米呢，只能苏七算一个敲门砖，我们得期待它下面更便宜的产品搞出更大的量，怎么得卖个一个月2-3万台吧， 这个我们觉得它是史诗级的产品。
小米确确实实，这辆车就是要称为时代之车还有点难。为什么这么说？比方说，我觉得一线的潮流人士肯定会去，不一定会去买这款车，因为这个在路上开着跟保时捷的撞脸率太高太高了。然后小米的大多数的那个人群基盘应该是在三四线城市里面，它这辆车确实是具有时代的审美和情绪的。但是呢，我觉得米粉其实从来都不是无脑的，恰恰是最精明的一群人，他们会选择最适合他们的那款车。所以的话，很难就是去说小米的原来的那些粉丝，他一定会去选择这辆车，然后更加难去说二三线城市们的一些年轻人们去愿意花20几万去买这样一辆车。
看来我是最乐观的，在这一个观点上面。我可以抛几个那个就是思考的那个逻辑啊。第一个就是，从外观上来说，因为年轻人他其实是没有一个非常的，就是他的心智还没有完全的那个定下来，所以他很多的就是认为好的东西是通过一些他现有的印象和之前既定的一些标准认为好的。所以小米他借鉴就是保时捷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从这个程度来上来说，他会认为就是让年轻人觉得，哦，这就是高端的一个东西，这就是好的一个设计。对于大部分的年轻人啊，我是这么，所以为什么那些就是精英的有独立思考的这些人士，他们会不会认可小米这样的设计？但是很多的年轻人他是觉得，啊，这个是不错的，因为保时捷是这样的设计。然后现在，而且如果你们看过实车的话，的确实车会给你一种非常惊艳的那种感觉。电脑上面看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强的感觉，但是我到展厅里去看，这种扑面而来的这种视觉的冲击力是非常的强的。同时才21万出头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对于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那第二点的话，关于价格，就是你要成为时代之车，至少月销量要到2到3万这样以上，那肯定是进入一个，肯定是除了一线之外三四线非常大的一个量。那在这样的前提下，目前20万以上的价格是的确贵的，但是汽车是有一个爬坡的过程。它一开始卖的肯定是高端的，就是29万的那个车型肯定是一开始的它的渗透率会比较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后来看的话，它的低端肯定会卖得好。而且虽然说现在4月30号是一个就是前期优惠的一个阶段，但是这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营销的套路嘛，也许之后这些所谓送的东西都会成为标配，以及过了一年之后，它的整个的价格体系再次下探的时候，当它下探到20万元以内的时候，小米初期也许会月销量达到2到3万这样的一个区间。因为我们说一个新车上来之后，它肯定是有一个过程，它要成为一个爆款以及一个时代之车，那它势必是在一年甚至是1年到2年之后这样的时间才可能证实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最后一点，我觉得要成为时代之车，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你的安全性是不是能够承载。我觉得车还是一个移动的一个工具，安全是特别特别重要的。特别是年轻人，你又在宣传你的操控，那年轻人就会买了这台车之后，就他会在把自己平时开的这个道路变成赛道的那种感觉。因为这是我有切身体会的，因为之前是做科鲁兹，所以科鲁兹上市之后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安全性的事故。有很多年轻人就是他就是开着开着很极端的，就是从高架上面整个车就翻出去了，就翻到了地上。但是那个时候科鲁兹它整个的安全性非常的好，这又是另外一个传播，就是说这是一台非常安全的车，可以承载你的那些就是一些极致的体验，它是会给你一个安全的底线在那边的。所以这个也是能够成为一个非常销量非常大，最后成为时代之车，其实它肯定不是年轻人，肯定是所有的人群都会把它作为一个购车的一个选择。所以安全是一个底线，如果小米在安全这件事情上可以承载它前面的所有的这些流量，以及那些流量的人买了这台车之后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不可确定性的这些安全事故的时候，它都可以给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一个答案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小米速七有机会成为时代之车。但是我还是挺看好小米的啊。
小米具体怎么样，我觉得还得看后面一款车，因为第一款车注定运动型 啊，然后呢，它虽然说自己是 C 级，但它实际上这个呈现的空间也就是 B 级车，这样的一个赛道的话，注定它不是一个很长久的一个赛道，因为你看特斯拉卖的 Model 3，其实现在也不是销量主力啊，那 Model Y 基本上是 Model 3的两倍啊，一个月，对吧？
对，这也是另外一个，我补充一下那个周导，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时代之车的，似乎原来是轿车，现在转到了 SUV， 这也是一个不确定性啊。
所以说，接下来小米怎么样呢？还是得看后续的这个车型到底怎么样。但是呢，我是觉得就是确实上了竞争，上了压力，上了强度。讲故事，余承东老师。对吧，华为给人更多的感觉是吹牛，但小米的感觉呢就真诚了很多，因为雷总的手腕啊这个更高级，雷总能创造一种感觉，就是雷总站在你这边，
对，
这个是所有的汽车行业的人就是我觉得做不到的一点。
我觉得李斌的身上还是有一股精英范在那边，但是那个雷总吧，他操着那种不标准的普通话，对吧，然后他的那个形象就感觉真的是
我从家庭用户和初购车的年轻用户来做一下我的分享。对于家庭用户购车，他是有非常明确的需求，所以呢他们会更加理性，他们买一个电动车不是随随便便就卖掉，所以他们对价格想的比较清楚。那对于年轻用户来说，他们比较热血，比较感性，然后呢他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一个电动车的保值率要大大低于燃油车，一个空间小的车的保值率要大大低于一个空间大的车，一个偏运动性的车的保值率要大大低于一个偏舒适性车的保值率。因为你们可能是第一次购车，当你决定了选择一个这种类型的车，要考虑到以后你实实在在的生活，而在你买车的之前，销售人员和营销人员是不会告诉你这些的，只有你在卖车那一刻你才知道，这是你们的人生第一次买车，需要把这个后续带来的可能性想清楚。
跳脱舒淇去讲讲小米这家公司，我个人对小米舒淇是有褒贬的，但是回到雷军和这家公司，它其实是有原罪、有机遇、有勤奋、有坚持，所以如果在我心目当中呢，小米公司其实一定程度上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一个国际化公司，还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小米和雷军给整个汽车行业带来了破天的这样的流量，那就看我们各自能不能接住这一波流量，让更多的人知道汽车是怎么专业的一件事情，让普通的老百姓能够了解汽车，真正的汽车是什么。我觉得这可能是雷军可以给到所有的汽车行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价值吧。那感谢今天两位老师的分享，我们的这一期的节目也就到此结束了，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互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下
期再见，
拜拜。
感谢收听本期话题， BB 商业与品牌上线小宇宙、苹果播客和 QQ 音乐，如果觉得还不错，请给我们五星好评以及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这对我们很重要，也期待给到我们改进建议，让我们下期做得更好。
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